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Please turn the Bible to 1 Peter chapter 4 verse 7 to 11. But the end of all things is draw nigh. Be sober therefore, and be watchful unto prayers. But before all things, having fervent love among yourselves, because love covers a multitude of sins. Hospitable one to another without murmuring, each according as he hath received a gift, ministering it to one another, as good stewards of various grace of God. If anyone speak, as oracles of God, if anyone minister, as one strength, as of strength which God supplies, that God in all things may be glorified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whom is the glory and the might for the ages of ages. Amen.
我们亲爱的张牧师、师母、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各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你们都好吗？好，感谢主啊！谢谢张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恩主。我们再次低头在神的面前，阿爸父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心志，一个心愿，就是我们要讴歌颂赞敬拜你。不光是如此，我们愿意来聆听你的话。因此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请你同时打开我们的内心，让今天来到你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在你的话语里面看到您的心意，并且你要赐给他们，赐给我们每个人有力量来将真理实践在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里面。主带领我们，愿主的平安归给敬拜服侍爱你的人，你的名字在我们当中得到极大的荣耀。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非常高兴今天是第一次哈，在您教会这边感谢主的恩典哈，来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恩主。那今天在这里要传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叫做健康的教会不是梦，或者说灵命健康的教会绝对不是梦。好，那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考考你们的这个知识，请问全世界一共目前为止有几间教会？不是这个张牧师，张牧师说一间，完全正确，只有那么一间。那么有，那么是一间是没错哈，啊，都在基督里边啊。那么以那个教堂来看呢，或者是说聚会点来看呢，你猜猜看大概有几间？全世界试试看。
10万。
啊，差得远了，呵呵，差得可远了啊。还有没有人要试试看？不知道哈，那我们告诉大家好了，到目前为止大概有550多万间的教会，全球啊，聚会所 congregations 啊，在那么多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究竟有多少间真的是荣耀主名的教会呢？或者更应该说，或者更应该问的就是，究竟怎么样的教会，对吧，才能够使神的名得荣耀？我想这更为重要的一个题目了啊。嗯，会不会像这一间呢？我2年前哈，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就到了这间教会啊，Joel Austin。他所牧养教会是目前是全美国最大的教会，每一周崇拜的人数的人次哈，达到52000。哇，好大的教会！你到里面去，你看这地方，庞然大物。会不会这间教会真的是荣耀主的名字呢？或许是的。那下来这一间又如何呢？被称为是全球最大的教会啊。就在 南韩哈、啊，就在南韩啊，首尔。每周的崇拜，然后就是说初期教会的人数20万人次啊，好大好大的教会。谁到过那个教会举手一下？啊 ，OK， 你觉得怎么样，师母？太棒了啊，很大很大的教会，会不会就这一间教会荣耀主的名字呢？或许是的。那下来这一间怎么样？比较靠近我们心脏啊？谁到过中国崇义堂的举手？杭州的，哎，到过，你觉得怎么样，姐妹？很好是吧？对，据我所知，他们一周是2次的崇拜，加起来大概是10000多人啊，是全球最大的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啊，是这样子。嗯，会不会就是这一间呢？荣耀主的名字呢？或许是的。那下来这一间，唐崇荣牧师所设计、所建造，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叫做米赛亚大教堂，哎。可以一次容纳5000多个人啊，它也是音乐厅哈、啊，非常棒。会不会就是这一间呢？我想你听过唐牧师的讲道吧啊，他的教导，会不会就是这一间真的荣耀主的名字呢？或许是的。那接着下来这一间呢，我要你大声的说，肯定的说啊，会不会就是这一间？
会。
Amen。好的。好的，张牧师，你可放心了啊，弟兄姊妹，嗯啊，肯定的。好，就是这一间哈、啊。那么，各位，你想不想知道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啊，一间健康的灵性的教会是怎么回事，对吗？好，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嘛，7到11节哈、啊。那要了解彼得前书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呢，你得要了解它整个整本书的中心哈、啊，或者是它的大纲。我们来看看一下彼得前书的大纲，很简单，1到12节谈的是什么？神的恩典的彰显，特别是他救赎的恩典。讲完这个之后呢，就进入了好一段的很漫长的讲解信徒怎么样回应神恩典的这一些的教导。这其实不是彼得的特色哈、啊。保罗也是这么样做的，保罗在写他的书信，你看以弗所书，你看哥罗西书等等，他必须先讲清楚神的恩典是多大多伟大，讲完了这个之后才谈那我们跟随主的人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怎么生活。哎，这就是哎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强有力的特色，说明一件事情，恩典在先，没有神的恩典什么都不是，有了恩典了，接下来我们才有意义的跟随，才有力量的跟随，才能够喜乐的跟随，就是这么回事情哈。好，这是彼得前书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大纲。那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哈。那还没有看之前呢，可能要先稍微交代一下这个关键点哈，很重要。圣经的信息，弟兄姊妹，不是律法主义的信息或者道德主义的信息。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好多年前，整10年里面受了律法主义的捆绑，怎么回事呢？当我热心的服侍爱主带人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靠近上帝，上帝也很爱我，那我的得救就有保障，就有把握了。可是那么一天我犯罪了，我跌倒了，我就觉得上帝离我很远，而上帝不爱我了，我的得罪就有问题，得救就有问题了。这个叫律法主义，被捆绑着，很痛苦的。我当时我是教会的领袖哈，那么你总得要在外在哈，在这面具上面要彰显出你是很属灵的一个人。可是当你孤独一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心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如果今天主来的话，我能够得救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是很痛苦的经历。但感谢主，自从我认识什么叫做恩典之后，神的恩典，我整个人被改变，被释放，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息不是谈律法主义，不是谈道德主义，我有律法有道德，这是事实，但是绝对不是主义啊。基督教的信息的特色就是我愿意如此行，因为神已经接纳我，神已经爱我的。 Amen， 感谢主。今天我们来敬拜，目的不是要使我们得救，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目的就是要感谢赞美他，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面，如果你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主的话，你已经是新造的人。很感恩。 好，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神学的理念角度来进入今天的信息里边啊。好，我们就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宣告神的道。我先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来，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若有人讲道，他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呢，他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好让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愿荣耀和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刚刚我问了一个问题嘛，圣经怎么看一间死神得荣耀的教会？他也没有谈到说礼拜堂要有多大，他也没有提到说会众要有多少，受洗人数要多少，传道人要多少，教会的节目要多丰盛。别误会我的意思，这一些都重要，但是恐怕不会比接下来所要讲的这些更为重要，更为根基，更为基础。上帝所看的是这三件事情，按照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一间灵命健康的教会，三个要素：第一，爱祷告；第二，爱相爱；第三，爱服侍。 Amen 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好让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glorify God。透过祷告、相爱、服侍，不是庞大的礼拜堂，不是很多受洗的人。很多人的教会或许是很复兴的教会，但是很复兴的教会不一定是人很多的教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一步来去思考了。灵命健康的教会是爱祷告、爱相爱、爱服侍，我们一个个来看究竟怎么回事情哈。那当这我们有了这三大的要素之后呢，你的教会不成长就很困难了，对吧？因为这个基础性的东西搞清楚、搞好了、健康了，教会就自然成长起来了。所以我们把焦点不是放在建大礼拜堂，而是看教宗姊妹有没有祷告、相爱跟服侍，这是圣经很重要的教导啊。那好，我们在讲下去之前呢，彼得突然间告诉我们一件很紧急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就快再来，弟兄姊妹朋友，主耶稣就快再来了，人类要进入末期了，没有太多时间了，因此要祷告、相爱、服侍。他给我们看一个很大的前提。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一手拿圣经，一边看时是动态的话，有四个字你基本上可以呼之欲出，就是天灾人祸。我们这个时代比彼得时代更接近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大家，耶稣就快再来了，你在干嘛？赶紧相爱、祷告、服侍吧，那才是焦点，那才能够带领人来到主的面前，那才能够使神得荣耀。弟兄姊妹，谈到主耶稣再来，弟兄姊妹朋友，你预备好了没有？对基督徒来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再来，其实这个一个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永恒之君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家了，所以我们就应该珍惜剩余的时间，做该做的事情。比如说你看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主据我们的恩典临到我们了，我们在等待主再来的当儿，热心为善，这个恩典要提醒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然后等待主再来的时候呢， 热心善工，圣经说一边等候主来，一边做该做的事情，热心善工，包括传福音，包括关怀，进行福音的工作，进行文化的使命的工作。我想问在座的已经信耶稣的朋友弟兄姊妹哈，我问你，当你听到或者想到看到说主耶稣就快再来的时候，这末世论的概念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慌呢？你会慌吗？谁心里面感到还是有点慌张的举手一下。好，谢谢你的坦诚。还有人吗？有，好，有一些手。其实我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有两个因素造成你心里面慌慌哈，没有底。第一，你对恩典、对主的救恩可能有认识，但是不完全，因此呢，你觉得说，哎呀，主就快再来了，我这个也没做，那个也没做，主还爱我吗？主还能够接受我吗？主还能够救我吗？对吧？如果有这种思想的话，我今天可以奉主名跟你说，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是新造的人，你是永远属于主的。 Amen， 永不改变，新生的婴孩，你永远是属于父母亲的。也许你可能会犯罪，但是你不是刻意犯罪，你要赶紧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神还是爱你的。我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说我信了主之后再也不犯罪的话，这个人大概还不认识人是怎么回事情。另外一个因素造成你心里面慌啊，听到主耶稣就再来你就很慌，是撒旦的工作。他会在你耳边轻轻地撒下一些的恶的种子，告诉你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看你信主那么多年，你生命那么的糟糕啊，肮脏污秽，主还爱你吗？我告诉你，主早就不爱你了。这是撒旦擅长做的事情，欺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知道主的爱，他就是爱你和我，爱到地步牺牲自己的生命救了你，你永远是属于主的，你就不要再怀疑了。然后感恩的心不断的成熟成长起来，不再听撒旦的话。下一次撒旦来敲门的时候，请你请耶稣来开门，把恩典搬出来，把主的恩典搬出来，然后谦卑的在主里面成长，那就对了。那基督徒不应该因着耶稣再来感到慌的，不应该，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谁应该感到恐惧战惊呢？就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应该感到恐惧。为什么？因为主再来是带着审判的权柄来。那应该怎么做呢？感谢主，好消息就是你还有机会，赶紧抓住机会，接受耶稣做救主和圣。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该那个我们带我们唱诗的弟兄，你说当中可能有新的朋友哈，或者是慕道友啊，你好不好举个手，我知道一下，好让我能够为你祷告，有没有？你在慕道，你还没有接受主，但你很想多知道主的，请你举手一下好吗？啊，谢谢弟兄，你很勇敢，姐妹非常勇敢，非常好，非常好，啊。我鼓励你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抓住他。几个月前我们神学院，我们到 Box Hill 街头布道，我师母可能不知道，我 John、还有那个、我们姊妹孝文，对孝文、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弟兄，大概七八十岁吧，我们跟他谈好消息，告诉他福音的时候，哎呦，他就破口大骂两件事情。第一，你们基督教是洋教，你叫我怎么信？第二，你们太霸道，难道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救吗？这其实是很典型的一个回应啊。我们 想尽办法告诉他主怎么爱他，告诉他这个基督教发源地不在西方，是亚洲的，然后告诉他凡是真的都是很霸道的东西，对吗？学唐崇牧师所讲的哈，一加一不可以等于三，不可能等于三，一定是二。你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二是霸道，对吗？真的就是真的，可是他就不听。我们心里着急啊，着急得很。我说你七八十岁老人家，你还能活多少天呢？但我没有讲这句话。昨天下午啊，早上哈，我参加一个查经小组的一个聚会，有一位国内来的弟兄。年轻人啊，专业人士，他也是慕道啊，很想都知道认识。他也有一个目标，就是说在今年底圣诞节之前要受洗。所以我就问他说：“哎，你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了没有？你可能慕道，你可很爱基督教，你可能经常在教会里边，你可能是这个那个，可是你是文化基督徒啊。”你只渴慕罢了，但是你还没有接受，你跟主的还没有建立的关系啊。所以我就说我好不好跟你谈福音，所以我把福音讲过一遍，讲完了之后他很有感动，可是呢他说还有一点点一个坎他没办法过啊。我说我了解你的情况，特别是从国内来弟兄姊妹啊，因为过去的背景啊，所受的教育等等啊，你一般都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去分析来看待啊。可是我告诉他，你什么时候才预备好呢？基督教的那个进入基督教或者进入圣经的真理里面的那个步骤很简单，就是因着信以至于信。你先开始，不是从理性角度，当理性是很重要的哈，最重要是踏出信心的一步。然后你才能够理解说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以信心作为起步，进入更加明白理解上帝是怎么回事情。他还在考虑着，但是我心里面很着急。我告诉他有一点困难的地方，那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不晓得你明天的日子如何，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请问你还有多少机会？我不知道。我想大家都被那个这个泰国的哈这个足球队还记得吗？十几个人在山洞里面，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感到很着急，为他们祷告。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好像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圣经说我们对明天没有把握的，因为明天不在我们掌控之下。好，万物都前去进了，朋友们赶紧抓住机会，这是重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思考彼得他讲一个荣耀健康的教会，第一点就是要祷告，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的概念就是好像一个人没有酗酒，非常的清醒，警醒祷告啊，你知道吗？当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6章40-41节里面，这耶稣要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吗？他当天就被出卖了，他的门徒在耶稣的要求底下要他们警醒片时，免得入迷惑的时候，门徒干嘛？做了什么事情？三次睡觉。彼得是谁？彼得、雅各、约翰就是最靠近耶稣的，就是门徒当中的门徒，是领袖。从某一角度来说，他是大弟子，对吗？师父要被出卖了，大弟子睡着了，讲得过去吗？讲不过去。所以经过反思检讨认罪悔改之后，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爱祷告，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不要像我以前那样。他差点讲出来了，非常不好受。今天我们在澳洲面对很大的挑战， 这末世的现象就是罪人的团体想要摧毁神美好的计划，比如说社改的工程，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在澳洲的地方或者在全球，铲除男女性别之固定性和重要性。他说，我称它为是 social reengineering， 重新的改造。他说，一个人生下来是男是女，不是由他生理的那个现象、生理的情况来决定的，是从心理内心的情况来决定的。你认为你是女的，那就是女的，尽管你是有男人的这个身体。所以他们透过各种的途径，这一般的人极力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好了，得成了，对吧？去年底，半年前，在澳洲同性婚姻合法，提倡安全学校。我想大家大概有概念，对安全学校，对吧？啊，我希望这安全学校内容能够被修改修正啊，我希望是这么。然后呢，他们的一种心态就是我是受害者，你们一直逼迫我们啊，这一群的人。然后他们要对付那些凡是讲真话的人，那些拦阻他们达到目的的人，包括教会在内。他们用什么方法对付呢？现在已经合法了哈，就用法律的途径。已经听了太多这样的故事了啊！你试试看，在街上你说我反对同性婚姻，你肯定有牢狱之灾啊！在澳洲这种情况当中，很可惜的，去年我们大家都大力的来鼓吹，把真理把它讲出来、活出来、来表达出真理来的时候，竟然有一些的所谓的教会站在另外一边支持同性婚姻合法，我心里感到非常的痛。怎么有这样的教会不站在圣人立场上面，站在他们的那一边？可见我们信徒也容易被迷惑，所以彼得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迷惑，是很要紧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广告大家都知道哈，在去年是被禁播的哈。请问这个图像有问题吗？一对年轻的夫妇抱了他的孩子，在逗他孩子玩，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对不对？可是他说这政治不正确，或者说太政治性了，当时就被禁播了。没办法想象，我们面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自己跟我们的后代，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在这种学校里面哈，接受这样的教育，如果你不给他过滤的话，帮助他们理解，站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看神的心意的话，我们的孩子恐怕我们的后代会随波逐流。要警醒祷告。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父母自由面对很大的挑战，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坚守圣的真理到底，警醒祷告，免得入迷惑。另外一个课题，安乐死的课题。这个安乐死的机器看起来非常的别致哈，好漂亮，但其实是一副的棺材啊。安乐死的课题是相当 emotive， 就是会带来情绪波动反应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我理解，当一个人生病到一个地步，没办法，不可能再好了啊。与其滥用，不应该说滥用，与其占用很多其他的资源，不如早一点死了算了，明白意思吗？很多人就这么想的啊。所以从人有责任去死，我这么痛苦，我不要占据那么多资源，我选择死亡，这是我的权利，很多人是这么争取的，主动。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个安乐死变成合法之后，它慢慢的走向另外一端，就是变成人有责任去死。有一天搞不好，希望不会这种事成就，你的孩子来到你面前，老爸你就算了吧，我们的经济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你就平平安安的走吧。 不要再占用我们的资源好不好？我希望这事情不会成就在我们当中。在安乐死有可能的一种的结局是这样子的。我暂时还没有谈神学问题哦。那神学问题是什么？请问苦难一定是没有意义的吗？然后生命的主权究竟属于谁？这是圣经问的问题，上帝要问的问题。但是很多人不从那角度看。我理解，当一个来到地步那么痛苦，从人的情感的角度来说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更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从神的角度来说，苦难一定没有意义吗？生命的主权究竟属于谁？我们知道苦难常常是一个变相的祝福，经常如此。所以今天基督徒一定要坚持到底啊！那一些我们要好好的发展新的药物啊，要在这一方面来帮助这一些生病的人，使他快一点痊愈。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说，如果这一些的疾病痛苦是因为比如说吸烟，比如说熬夜，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因为人的软弱造成的话，我们要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一个容易解决问题就这样去死。所以这是一个大课题，基督徒要去好好思考的，一定要坚持警醒祷告，圣经说免得入迷惑，这是一部分。我很喜欢 Paul Washer 讲的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若不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请帮我一个忙，请你别侍奉。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对吧？我们要鼓励人祷告，对吧？我们鼓励人去服侍，为什么他好像不是太赞同或者是鼓励人去服侍呢？但是你往深层思想的时候，你发现这句话是大有意思的。我想请问大家，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承认主啊，你有主权，你有能力，我依靠你，我是属于你的，对吗？祷告。一个不祷告人是什么样呢？一个不祷告人是骄傲的人，他认为他可以，他不需要依靠主。请问一个骄傲的人可以服侍主吗？神使什么谦卑人升高，是阻挡什么骄傲的人。所以讲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如果真的，如果你今天你是很想服侍主，用你自己的方法服侍主，我告诉你 Paul Washer 讲这句话是对的，请你别服侍，因为对你、对教会来说、对其他人说没有太大的好处。赶紧祷告。 D.L. Moody 说，当你越怎么样呢，常在上帝面前跪下的时候，你越能够在人的面前站稳。是的，一个在神面前不断祷告，在内室里面不断的亲近神的人，他外在他所讲所做大有能力。在还没有见人之前先见上帝，他这个人是大有能力。好，这刚才第一点，万物的结局近了，因此赶紧要祷告。第二点，就不光是要祷告，还要相爱，彼此切实相爱，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第四章第八节上半部说彼此相爱还不够，还要切实相爱。因为今天爱太虚假了，很多时候啊，某某人爱你是有目的的，有动机的，这个不正确啊！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31年前啊，就是我跟师父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其实两天前是我们的周年纪念，31年了。在结婚当天呢，我被要求要唱一首歌，唱两遍。这首歌的歌词基本上是从这里拿出来的，爱的真谛。对我来说，当时很简单，这首歌2分钟就唱完了。但是你知道吗？我要花一辈子的功夫，继续的学习这首歌里面的内容。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这是神的心意。讲到爱的话，当我们这个爱不光只是在夫妻关系里面谈的，在任何关系里面都是一样。爱的真谛 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是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不晓得今天在你的脑海里边哈，有没有那一个隐藏的名单，在名单上面总是有几个名字，你一想到他就发火的，你一想到他就负面的情绪就马上就好像滔滔的江水滚出来，有没有这样的名单？有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够饶恕在名单上这些人吗？这些人可能曾经伤害你伤透了，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接受他们，你恨他们，你怎么处理？你能够饶恕他们吗？从人的角度，人的角度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 你不断有这些负面的情绪，表示一件事情，你没办法处理，你没法 handle 他们，你没办法 handle 你的 伤痛，所以你就很多负面的情绪。那今天早上我奉主名跟你说，圣经要我们饶恕他们，正好像主饶恕我们那样，学习走第一步，把这些问题困难交给主， let go， 放手，不要抓住他们，放手，然后让上帝来处理他们，好吗？这个 let go， 让神来处理，本身就是一个爱的举动，因为你不再恨他们，你放手让神来处理，然后你就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了。你想想看，这些名字是伤害你很重，你没办法饶恕的，但是为什么有负面的情绪呢？我不要你因着这一些的情绪，因为这一些过去的历史使到抢夺了，或者抢夺了你应该有在基督里面的喜乐，这是很划不来，这很不值得的。放手， Let God handle them， 然后你喜乐就从你心里面涌现出来，然后你可以开始慢慢的饶恕，走第一步，放手让神来处理那个人，好吗？弟兄姊妹，不要再有这个名单了啊！太痛苦了，不值得，不值得。十多年前，当我跟师母我们家人从马来西亚搬到澳洲来的时候，因为时间太仓促了，所以我的一部的车子呢没办法处理好，就交代一个人去帮我卖了，然后把钱汇过来给我就算了，朋友嘛。十多年来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车子早就卖了。那有一回我们就回去跟他来谈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他说他有困难，他没办法。后来我们就跟师母商量说，我们就再不追究这件事情。我们很感恩，首先第一，那欠钱的人不是我们，第二，这个弟兄有需要给他吧算了，第三，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那么大，不需要这样子斤斤计较，然后为他祷告，希望这弟兄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放手让神来处理，因为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太伟大太多了，爱有些时候是要拥抱痛苦的，爱有些时候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在基督里面你有满足的喜乐。 Amen 弟兄姊妹，感谢我们的主，感谢主啊！好，要彼此相爱，切实相爱，神的话很重要。然后他说，彼得继续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嘛，比如说我们有爱就能够饶恕别人的罪，我们有爱主也饶恕我们的罪，主的爱遮盖我们的罪，这三个角度来看哈，使我们看到爱能遮掩许多罪的意思。恨呢却是另外一个非常 destructive， 非常破坏性的一个的、会带来破坏性的行动等等和后果。好，万物的绝境近了，除了要祷告要相爱之外呢，还得要服侍，照着所得的恩赐服侍。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来宣读这一段话。 4章9到10节，来，一二三，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若有人讲道，他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他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这里所讲的几件事情，第一，你爱服侍的话，有两个，首先要搞清楚你的态度，完了之后你怎么样服侍啊？一个是态度，一个是方法的问题。我们先来看服侍的态度。圣经说不可发怨言啊，服侍态度不可发怨言。原来这里有一个背景啊，这背景是什么东西呢？就当时这些初期的教会的信那个领袖嘛，他来到地方，人生路不熟，人生地不熟，那当然要找当地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住在他们家里面，不光是住在他们家里面，而且还得要在他家里面开放他们的家庭来招待周围的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他们家里面来听到。我想问弟兄姊妹，请问招待人容易吗？很不容易啊。当然也有很多很爱主弟兄姊妹很愿意招待传道人，很愿意的招待开放他们的家庭来办教会，来办活动，很好。但是也有一些不是太愿意的啊，那当然在后面就会发怨言。你想看他们招待，不只招待那一两天，可能招待一整周啊，很多人可能到他们家里面很不方便。3年前我有一个教会的姐妹来到我们家，他说要住你们家住几个月哈，当时我就召集了我们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家庭会议里面做什么呢？就跟我的师母孩子们说哈，跟孩子们说，你们要把当作是姐姐看待，我跟师母呢把她这姊妹当作是我们的孩子看待。你知道我们家哈，到我们家很小，哎，5个人一个马桶，那我的儿子需要睡客厅啊，是这样。所以他来了变成是4女2男哈，所以有点紧张，但是我们讲好了，我们用爱心来款待哈。果真那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所以下一次当你开始想发怨言的时候，提醒大家，第一，神在你生命的恩典很多，神理解你，不用发怨言啊。这样子，为什么基督徒不可发怨言呢？第一，发怨言的人很看重自己过一生，所以是一种骄傲的表现。第二，发怨言不是圣灵果子，保罗有没有说仁爱、忍耐、和平、喜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上发怨言，有吗？他没这么说。而且呢，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发怨言的话，人家怎么想啊？你跟随主跟随那么辛苦啊，经常发怨言，对吧？那当然这里不止招待，比如说煮饭，对吧？参与服侍等等，开放家庭等等，人家会有很多的活动啊。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你就很容易发怨言了。圣经说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当然我也不希望这样的真理也被滥用啊。比如说，哎，某某弟兄，圣经说你不可发怨言，你要互相款待，我就住你家住2年行吗？这个是什么？滥用真理，带来更多没有爱的表现出来，是不行的啊。好了，谈完这个态度先搞清楚，不发怨言之后呢，接下来谈要什么方法来服侍的问题。我们先来看教会5大功能，很简单，敬拜、教导、团契、服侍、宣教，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它的功能嘛，少一样就不是教会了。我不晓得张牧师，您教会还需要缺人吗？在这上面还缺人来服侍吗？这一方面敬拜、教导、团契、服侍、宣教，肯定缺。牧师说肯定缺。那好了，那我们看看一下一间教会，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应该不会缺的啊。为什么？因为神都有恩赐给我们嘛。我们看一下服侍的，圣经说要按照恩赐服侍哈，圣经说4章10节，人人要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人人什么意思啊？ Everybody 含不浪隆重料料，因为你听得懂我讲什么。如果你是上海人，你听得懂什么叫 humble 啊？ 就全部的意思。每一个人，换句话说，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有恩赐了，神给你的恩赐了。我想到恩赐的时候，看到我师母，他的恩赐跟我很不一样。你叫我师母上台讲话唱歌的话，绝对是 no no， 不可能的，因为他五音不全。可是我师母的恩赐是我没有的，他关怀，他跟你谈话之后，他永远记得你的名字。哇，这个是我多么羡慕的，但是我没有。我想如果 我的师母就今天不做师母的话，他做个卧底是挺好的啊。但是 我羡慕是羡慕，但是我不会感到自卑，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会跟他比较，因为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没不需要比较，你感恩的领受就是了，欣赏对方就对了。哎，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早上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不谈的恩赐内容，那交给你们牧师去讲。我要讲的就是，请问你的恩赐在哪里？谁还不大知道自己恩赐的所在的，举手一下。不大知道，还有一些哈，这谢谢。那可能你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你喜欢做什么？在教会里面，你喜欢参与什么的服事，而且是做得好的，不光是主观性的感觉，而有客观性的印证，就是别人可以认为说你也做得很好的，有没有这样？那大概就是你恩赐的所在。你喜欢做某件事情，而且做得好，别人也认同，哎，那大概就是你的。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表格，可你填了之后，你大概可以大概知道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因为圣经说人人都有啊，人人都应该摆出来用。因为圣经说别忘了，我们不过是神恩赐的管家，因此圣经刚才讲的就是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恩赐的一个 manager， 一个 CEO， 管理神给我们的恩赐，你看多好，对吧？恩赐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把它用出来，使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生命被建造起来，教会被建造起来，健康了。当我们发挥我们恩赐的时候，所以要善用它，不要藏起来，要发掘，要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啊。接着彼得进一步的谈到恩赐的问题，我们服事的时候讲到的要按圣言，若人讲到他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那按照上帝圣言讲的意思是说，用上帝的话来服事，来造就喂养，这包括做老师的主日学老师、查经的小组组长，或者是我们传道人讲道的人，这些都是用神的话来造就帮助人的人。那我在这里彼得特别强调，信道嘛是从听道而来，如果没有人讲的话就没人信，所以讲的是很重要，讲的内容也非常重要啊。按着上帝圣言讲的意思就是说，不断章取义，不妄闻生义，不装饰美化，不拐弯抹角，不投其所好。我很感谢主，贵教会弟兄姊妹好多在神学里面装备，我想凡道神学里面都知道，其中一门课是四经学，很重要，对不对？怎么样解释圣经非常的重要。我鼓励在座弟兄姊妹，如果你这种感动的话，你可以跟张牧师来沟通联系一下啊，进一步的装备啊，那么就更好了，更明白神的道，就更能够教导，更能够使教会健康起来，这样子啊。今天讲台的信息，今天教会特别需要一种勇气，就是放胆宣讲神要我们宣讲的真道，就算它是不受欢迎的，当然这个要付代价了，因为你为上帝真理而辩护的时候，有人会不喜欢的，撒旦就不喜欢了，兴风作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勇气，按着上帝的圣言讲，这很重要的。最后彼得告诉我们说，你除了服事要按圣言讲的话，那么你服事也靠神的力量啊，靠神的力量。若有人服事，他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来服事。那请注意这个赐这个原文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present tense， 就是现代式的哈，就是现在时态的 present tense， 意思是说神给你的力量是一直开着的， 就好像那个电插头一直那是一直开着的，你只要插上去就有电源了，就这样子，就那么简单。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服事主没有力量，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插上，或者我们骄傲了，我们不祷告，我们不依靠主，那当然没有力量服事啊。我不想再做弟兄姊妹，你服事那么多年哈，你会感到疲惫吗？你是越服事越甘甜呢，还是越服事越枯干呢？思考一下，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事的结果有三：第一，你有爱心和甘心，而且有智慧有能力，当然就有满足的喜乐。我希望每一个服事人都是如此的爱心甘心的服事，然后呢有智慧有能力喜乐的服事。 Amen 弟兄姊妹。 Yes。 可是如果你的服事是痛苦的，是枯干的，很想发怨言的，在这里可能带着笑脸回到家里面就吐苦水的那种情况的话，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所讲的，你可能没有按照神给你的恩赐来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你服事的工具用错了。试试看哈，如果你刚抬很重要的东西没有穿上手套的话，手会很痛，对吗？哎，用对工具是很要紧的。所以你的恩赐的所在，你要了解你恩赐在哪里，就是按着那个恩赐来发挥作用，你会很喜乐的服事。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恩赐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按照神给你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的，你没按照神的力量，表示说你也没有祷告，没有仰望主，你怎么有能力服事呢？难怪你服事那么辛苦，难怪你很想发怨言，你没有预备好，你没有跟能力的源头接上。那个人是你吗？如果是的话，今天早上奉主命跟你说，赶紧回到神的面前来，用恩赐靠神力服事主。因为一切呢，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以荣耀神为目的的啊。原来荣耀全能都是神的，愿荣耀和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彼得说啊。我想问大家弟兄姊妹，当人看到你服事那么有那么棒啊，那么有能力的时候，他说哎呦你做得真好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回应他？有人说哎呀感谢赞美主，可是心里面却不是那么想的，还不是我花那么多时间付那么多代价这是一种的反应。另外一种的反应是极端的哈，就是哎呀牧师啊，哎某某人 你千万不要称赞我，你越称赞我就越骄傲哈。我想问，我们有资格骄傲吗？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上帝来的。我想一个比较健康正确的回应，不违背这个不违背这个问题，你就正面的回答说谢谢你弟兄，谢谢你姐妹，我感谢主。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他给我这力量给我这恩赐，我根本就没办法服侍他，这样就好了，然后将颂赞荣耀归给他。哎，这是健康应该有的反应啊。真的，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远。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一首歌，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一首很老的歌，很大的歌啊。我只能够把这个副歌给带出来，就是这个 My Tribute， 就是柯安琪哈 ，Andre Crouch， 1945年他写的这首很棒的歌，我先献曲，谁唱过几首一下？有吗？很好，很好。我们大家不要站起来唱一次，好吧？唱这首，唱这副歌就好了哈。
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因他成就大事，他流血救我性命，他能力使我复兴。 耀归真神，因他成就大事。
大家一起来好不好？来，一起来。
荣耀归真神，
来。是的，主，理当归给你，感谢主。
归真神，因他成就大事。
他流血
使我心明，他能力使我复兴，荣耀归真神，因他成就大事。
哈利路亚，感谢你，那请坐。最后做一个总结，灵命健康的教会，刚才讲的不是 大礼拜堂，人数很多，也许是这样子，但是更重要就是是一个爱祷告、爱相爱、爱服侍的教会。爱祷告是警醒自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爱相爱是彼此相爱，切实的相爱；爱服侍是不发怨言、恩赐的服侍的教会。各位弟兄姊妹，您是一个爱祷告、爱相爱、爱服侍的神的孩子吗？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安静思考。让圣灵透过真理向我们显示他的心意。你可能今天早上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你在祷告、相爱、服侍的事情上面，你敷衍了事。也许你过去服侍的动机、态度也不正确。今天听到真理之后，真理要使你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你回来，回到主的面前，神还是爱你的。你说：“主啊，赦免我，但是我要学习祷告，要相爱，更要服侍，按着你恩赐服侍，靠着你力量服侍。”请你跟上帝来说，谢谢阿爸父神，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一人通达。爸，感谢赞美你今天给我们重要的提醒，让我们把焦点放对了，让我们的服事更有能力，让我们的祷告更有方向目标。啊，主，让我们的相爱更彻底。不是我们有能力，而是因为主你先爱了我们，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你也借着真理，也透过圣灵给我们力量实践真理。我们感谢你，谢谢阿爸父神重新接纳我们。我们爱你，我们学习爱你，请你给我们力量，把真理实践在生活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一起加油好吗？感谢我们的恩主， Amen。